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联邦教育部日前要求德克萨斯理工大学医学院停止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德州理工大学医学院在录取过程中将不再把种族和国籍作为考虑的因素。最近几年，美国社会对高等学校招生过程中运用平权法案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更是有将招生学校告上法庭的案例。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平权运动的高校招生种族照顾政策是否已经过时？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布林先生来分析。欢迎方布林先生。
主持人您好。
先简单的说一说这个平权法案的这个历史背景吧，再一个就是你是怎么看这个，从本质上来讲，这个平权法案是到底是应该是怎么一回事？
平权法案一般来说美国人都称之为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也叫 AA， 就是上个世纪这个民权运动期间啊，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开始的一个政策。当时那个黑人，也就是说非裔美国人，他们的教育程度比较低，条件比较恶劣，所以需要一些照顾，可以那个时候呢是可以理解的。当初设立这个政策呢，是为了这个增加少数族裔他们的机会，促进这个平等的。可是现在呢非常讽刺，反而成了妨碍平等的一个绊脚石了。实施这个 AA 这个政策，或者说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政策，现在很多说法就是说要增加学校里面的多元化，或者增加这个雇主的单位的多元化。可是这个多元化的原则啊，已经打败了这个公平的原则。现在这个政策呢争议性很大，如果你去问问这个支持者的话呢，他们也难以自圆其说。我觉得现在来说呢这个政策已经是过时了，时过境迁了。因为现在离开这个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已经过去两代人的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之内啊，美国这个中小学阶段的这个教育，相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包括中国来讲哈，还是比较公平的，进步是很大的。连现在这个非法移民的小孩都可以就近的上这个公立学校，各地都有公共图书馆，有大量的书可以读，而且还可以呢，免费使用他电脑，就怕你不去看这些书，不用这个电脑。穷人家的小孩呢还可以获得这个免费的这个午餐，或者说折扣的午餐，这些基本的教育保障呢已经是很不错了。那么这个民权运动后面那个黑人的三代四代的那些小孩基本上是在一种相对公平的环境下长大的。那么新一代拉丁裔的小孩呢也同样有机会就近入学。那么过去那个平权运动试图照顾这个族群呢有了很多的机会，现在还奉行这个政策，我觉得是已经很荒唐了，也可以说是刻舟求剑了，是在追求这个结果平等，而并不是一种机遇的平等了。
那么你本人认为，就是说目前这样的一个种族照顾的一个政策应该是过时了。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有很多学生啊，也希望到美国来留学。那么，最近就是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平权法案这个问题，在这个招生当中啊，就是遇到的这些情况呢，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已经也有一些甚至都把学校告上了法庭了。那么，这个平权法案用在这个招生里边，这个种族照顾政策对于亚裔的学生、亚裔的申请者，尤其是华裔的申请者来说，为什么会不利？
因为这种政策谁受益谁受害，我们说来说去离不开这白人、黑人、拉丁裔、美国人、亚裔这几个族群嘛，对吧？那么一般来说是黑人和拉丁裔的美国人，他们受这个政策的影响比较大，是好的影响。那么白人是次之，或者说呢，在白人也是受害者。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亚裔呢那就更不用提了，所以他们是影响是最大的，所以他们的反对的声音也是最大的。那高校录取官员现在呢很多时候把这录取的时候也不像我们中国的高考仅仅是用分数来定输赢的嘛，他们说是那种全面的录取叫 holistic admission 这种政策，其实呢是一种幌子，这种幌子呢掩饰了这个自己的种族歧视。有了这个平权法案或者说 AA 这个借口呢，那高校就可以明目张胆的在招生中呢实施倾斜政策， 亚裔小孩呢本来就面临很多这种脸谱化，成绩好的呢被认为他们缺乏领导力，缺乏这个社交能力，或者说课外活动不丰富等等，这都是歧视啊，很多时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在美国呢，我们知道他的应试教育没有到那种走火入魔的这种地步，那么取得成绩比较好的那些小孩呢，一般来说他们是更用功，而且更自律，更会管理时间，更能够处理外在的干扰。你为什么说这个成绩好其他方面就一定要差呢？那么这些好的素质，比如说他们用功，他们的自律呢，也是我们生活中工作中更需要的一种品质。你见过几个小孩天天在家打游戏，天天在家玩，然后一觉醒来，然后 SAT 考了个高分，考了个满分的情况还是很少的嘛，对吧？所以这样应试和素质教育完全对立，就是我们国内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二元这种思维啊，这种对立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大部分情况下高分低能的人是有，可是呢，如果是去按统计去计算的话，大部分成绩好的小孩其实他们的素质也不会太差。
我们知道有不少支持这个平权法案的一些人认为啊，就是说并不是把这个不合格的这个少数族裔来招进来放进来，而是在同样合格的情况下照顾这个少数族裔的，实际上不太他们不同意你刚才的那个说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你想想看，怒气它的饼就那么大，是看你怎么切了。你照顾这个族群呢，那么别的族群它肯定就要受到一些损失。高校的录取呢，基本上来说还是一个零和游戏。比如说，某些高校今年只录取这个2000人或者说1900人，那么你多照顾这个族群一些，那其他的族群肯定会，机会会更小一些。那么那个平权法案造成的现实就是这样啊。是把条件更好的一些候选人排斥掉，照顾后面的人，是因为他的种族的原因，或者因为肤色的原因。如果这个不叫照顾，我不知道什么叫照顾了。这就是明目张胆的种族歧视嘛。那么如果高校才可以玩这种游戏，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 NBA 球赛招球员的时候，在政治竞选的时候，也同样是说，哎，你亚裔应该多少人，然后这个非裔美国人多少人，那墨西哥裔多少，这个拉丁裔多少人？可不可以玩这种游戏呢？显然他们在其他领域没有这么做，可是为什么在高校录取的这个领域他要这么做呢？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平权的政策是为了给历史上，刚才实际上你也提到了，这个历史上的这个美国的社会的这个不公平一个补救的机会，就是比如说过去美国的黑人，就是非洲裔美国人曾经遭受过巨大的不公平，所以呢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权法案，让这些非洲裔的美国人呢，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这个平台上去竞争。
这个说法在历史上，我觉得曾经有段时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另外呢，我也是非常同情比如说黑人他过去作为奴隶那种待遇。不要以为这个反对这个平权法案就是反对这个多元化，就是种族歧视。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个平权法案反而造成了种族歧视。被这个平权法案照顾的那些族群，比如说黑人呢，或者说拉丁裔的美国人啊，他们的能力上、智力上、水平上、潜力上，哪方面是低人一等的？他们不需要别人来扶助他呀。因为他们这些族群，我们都知道，他也出了这个奥巴马这样的人物，这是黑人中间哈。然后在这个拉丁裔美国人中间，我们知道有最高法官，Sonia Sotomayor， 他们这些人能力都不比其他族裔差呀。如果自己自立自强，何必要去拉他们一把呢？如果是仅仅是为了弥补历史上的不公的话，这个说法也是讲不过去的。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过去啊，华裔他也遭受很大的不公啊。他们在修铁路的时候被人打、被人盘剥、被人虐待，还有一个后来有那个排华法案，那么多人华人在这边无法接受任何雇佣，他们只有去开餐馆，只有去这个开洗衣店。那我们再说说这个日本裔的这个美国人吧，他们在二战中间被关进集中营，无辜的日裔美国人被关进集中营。那我们再说越南裔吧，他们那个家园可能会因为那个燃烧弹被毁掉了。那所有这些族裔他们都有自己的不公啊，那为什么你选择性的这个照顾这个某些种族呢？比如说一个非裔美国人或者说拉丁裔美国人，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些这个群体啊，这些这个种族，他们的声音比较大，所以美国的社会有时候就是谁的声音大，然后就给谁适当的照顾，并不一定是本来就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也有些人会这样讲，假如啊，说我们来想象一下，假如现在就是完全就是放开这样的录取，真正的就是说呢就是不去考虑这个所谓的这个平权法案，而是真正的就是让在这个族群都非常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来录取的话，那么美国的这些名校，哈佛也好，斯坦福也好，等等等等，会不会到处都是亚裔、华裔？那么使得这个就是说这个非洲裔或拉丁裔的这些族群的学生将就没有任何机会进入这样的学校了？
那可不一定啊，比如说奥巴马。奥普拉、本卡森，他们这些人都是黑人，他们的子弟机会可比我们小孩要多得多，对不对？比我们华人小孩机会多得多。另外一点，我就说这种说法，您刚才说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完全放开，没有这个种族这个限制，然后那么大放水，那么哈佛、斯坦福都会是华裔。那么这个说法有个很大的一个逻辑问题，也就是说你一个隐含的假设说，其他这些族裔啊，比如说黑人啊或拉丁裔，他们都天生都很笨，在同等的条件下竞争呢，他们没有机会，是不是这样呢？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可是你如果一直有这种偏见，长期强调这些肤色的种族这些因素的话，你会淡化这个个人努力的重要性，会给很多人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他们如果自己不怎么成功或者分数比较低的话，他会归咎于外部因素，比如说我属于这个族群，那么这些借口呢，会让人忽略一个人内在的一些动力，它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反而削弱了他们的竞争力，这就和我们中国的照顾少数民族，给他们高考加分一样的。其实有些少数民族，他们的精英人物并不喜欢你这么去做，因为是你削弱了这些民族他们的竞争的能力啊。当然了，我们说如果亚裔家庭他比较重视教育，可能短时间之内，那么哈佛这个斯坦福会有亚裔更多。可是教育市场它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啊，它情况会自然而然的会自己去调整。比如说，假如这个哈佛90%都是华人子弟了，那又怎么样呢？天也塌不下来。而且呢，可能说大家觉得那个中国人太多了，所以不想去这些地方。
方明先生，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布林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